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我是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是大伙儿在电台的主内同工。在今天的真道分解当中，仍然会和您一起查考《史诗记》，另外也有《查经法》这个专栏。俄陀涅、底波拉、巴拉、基甸、陀拉、耶夫他，
进入《史诗记》，认识以色列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明白神的作为，学习顺服神的心意。士师记研读。
上一回在士师记的研读里头，文慧跟您分享过，士师记主要是说明一个真理，那就是当人向罪恶妥协的时候，会引致失败。今天我们就要开始仔细的查考这一卷圣经了。士师记一开始就说，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这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士师记是记载约书亚死后的时代，当时以色列人已经进入了迦南，但是仍然未稳定局面。当时的政治局势可用两句话来说明，就是呢，外有列强威胁，内有敌人未除。约书亚死了之后，谁去带领以色列人继续作战呢？第二节说，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神指派犹大支派先出战，战果呢是在神的手中，神保证他们会得胜。那么既有保证，犹大支派就放心前行。不过呢，犹大支派先跟哥哥西缅的支派说，请你同我到拈阄所得之地去。于是西缅支派呢就与犹大支派同去。那这里要解释一下啊，创世纪49章记载到，他们的老祖宗雅各曾作预言，说西缅还有利未支派呢，将分散在以色列各地。当进入迦南之后，西缅是没有分到一块独立的领地，因为他跟犹大呢是同父同母的兄弟，关系密切，所以犹大支派就邀请他们一同前往，协助攻取所分得的地。西缅同意了，后来呢，他们就散居在犹大地内。可以说呢，西缅支派后来是并入了犹大支派里头。那么经文4-7节说，耶和华将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交在他们手中，他们在比色击杀了10,000人，又在那里遇见亚多尼比色，与他征战，杀败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亚多尼比色说，从前有70个王，手脚的大拇指都被我砍断，在我桌子底下拾取零碎食物，现在神按着我所行的报应我了。经文中所说的迦南人是指迦南地的原居民，而比利洗人呢，可能是原居民里头其中的一族。那至于亚多尼比色呢，意思是比色的主，也就是呢比色城的王。当被砍断手脚大拇指的时候，这位王自己也觉得是恶有恶报，因为以前砍过别人的大拇指，现在是报应。那么第8节记载，犹大人攻打耶路撒冷，将城攻取，用刀杀了城内的人，并且放火烧城。以色列人呢，并不是第一次攻打耶路撒冷的。约书亚记里头记载，他们曾经攻打过这个城，但没有攻占成功。 这一次再攻城就得着了。那么第九节说，后来犹大人下去与住山地南地和高原的迦南人征战。从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迦南的地理环境，它的山地呢就包括了耶路撒冷和希伯伦，而南地呢是一个半干旱的地方。至于高原呢，是指从南到北沿岸平原到中央山脉之间的山路地带。第十节说呢，犹大人去攻击住在希伯伦的迦南人，杀了示筛、亚希曼、达买，希伯伦从前名叫基列亚巴。那这儿提到希伯伦，它是在耶路撒冷以南20里的地方，亚伯拉罕曾经在这儿住过，并且买了一块地做祖坟。希伯伦从前叫基列亚巴，是四城连区的意思，而示筛、亚希曼和达买呢，是亚纳族的三个族长。亚纳人身材高大，民数记13:22曾经说他们呢是伟人。结果呢，这个民族的族长啊死在犹大的军兵手下。11-15说到犹大人去攻击底壁的居民。底壁呢是在希伯伦西南11里的地方，具有战略价值。早期呢它叫基列西弗，意思是书城，也就是记录之城。那么1926年，考古学家曾经在这呢挖掘到了埃及法老亚门洛菲斯3世的宝石护身符。可见呢，在14世纪前，埃及一直统治这个城市。那么12节说，加勒说，谁能攻打基列西弗，将城夺取，我就把女儿亚撒给他为妻。古时候呢，以女儿相许作为英勇奖励，这是很常见的。而13节开始，士师记里的第一个士师俄陀涅就出场了。他可能是加勒的侄儿，加勒本身呢是基尼喜人，而基尼喜族呢是以东的后裔，本来是不直接属于以色列的，但是他后来竟成为犹大支派的族长。民数记13记载，以色列人曾派12个探子去侦察迦南地，当时加勒也是代表之一。现在加勒已经白发苍苍，但是仍然勇猛善战，攻夺希伯伦城。而他的侄子俄陀涅出场的时候也是勇猛过人，不但是夺取了底壁，还赢得亚撒为妻。14-15说到亚撒过门时劝丈夫俄陀涅向自己父亲求一块田，而当父亲问他要什么，他就要求水泉。这水泉呢也许是一个地方名，而加勒就把上泉下泉给他。有考古学家就认为那是希伯伦城西南的地方，是一个有好水源的山谷。16节说，摩西的内兄是基尼人，他的子孙与犹大人一同离了棕树城，往亚拉德以南的犹大旷野去，就住在民中。摩西的妻子是希波拉，希波拉的父亲是叶特罗。在希伯来文当中，岳父与内兄的子音是一样的，所以经文中说到的内兄呢，很可能是指岳父。那么在出埃及记18:1就说到叶特罗是米甸的祭司。那么在这为什么又说他是基尼人呢？原来基尼人是游牧民族，他们在流浪当中常常和其他游牧民族，例如亚玛利人、米甸人等等联合，很可能因为就这样混乱了。摩西娶了叶特罗的女儿希波拉，因此呢，基尼人与以色列人就拉上了关系，维持友好。圣经说他们一同离了棕树城，往亚拉德以南的犹大旷野去，就住在民中。棕树城呢是指耶利哥城，亚拉德呢是一个荒废的小丘， 在希伯伦南面17里的地方。那么住在民中呢，这个民可能是指亚玛利人，基尼人散居在亚玛利人当中。17节说，犹大和他哥哥西缅同去，击杀了住洗法的迦南人，将城进行毁灭，那城的名便叫何尔玛。那城的名便叫何尔玛有什么特别意思呢？原来何尔玛是一个城的名字，这个城曾经被灭，后来重建，之后呢再被毁灭。而何尔玛这个字的希伯来文字根呢，可以产生两个不同意义的字，一个是献给，一个是灭绝。那按神的心意，所有迦南城邑都要灭绝尽尽，因为生命记7章2节说，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洗法这个献给假神的城要完全的毁灭。当犹大西缅灭去这个城的时候，称它为何尔玛，可能就是要强调灭绝的意思。18节记载，犹大又娶了加萨和加萨的四境，亚什基伦和亚什基伦的四境，以格伦和以格伦的四境，这些都是南部非利士最主要的城邑。但犹大支派只有力量赶出山城的居民。19节说，他们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平原的居民有铁车。当时呢，已经是铁器时代，有铸铁技术，能够制成坚硬的铁车。而当时的铁车呢，一般是用铁做骨架，车身用木和皮革。那么犹大人不能够战胜他们，主要原因其实不是武器问题，而是信心问题。正因为这样，他们没有办法完全控制平原的局势。20、21节就记载了加勒芬德希伯伦，他把亚纳族的3个族长赶走了，但便雅悯人没有赶出住在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耶路撒冷呢，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而只隔一个山谷就是犹大支派的领土。但耶布斯人呢，并未向便雅悯或者是犹大的势力低头，要直到大卫建都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才将他们赶出去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当时占据迦南地的各族都很强盛，以色列要在他们中间征战实在是艰难，若不是有神的同在，他们是绝不能得胜的。今天我们就停在这，下一回会继续的研读士师记1章22节到2章5节。
士师记2章16节，耶和华兴起士师，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
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弟兄姊妹，主内的同工平安。那么查经法这个栏目呢，现在呢又正式开始了啊！今天是第2回啊。那么大家知道，在这个栏目当中，除了文慧，还有呢，
还有杨丹。
对，大家应该要谢谢杨丹啊，因为这个栏目所有的资料都是杨丹提供的。那么，
但我在过程当中，我自己学了不少的东西。
哎，杨丹太谦虚了。如果弟兄姊妹呢，在查经方面或者是研经方面呢，啊，有一些的问题，你们不要客气啊，可以写信来呢，告诉杨丹。
那我就会请文慧帮助解答。
我把这个担子交给杨丹了啊。那么我不知道呢，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我们上一回的内容呢？哎，我们就介绍了归纳式研经法啊，那么英语简称就是 OIA 研经法。这种研经法的主要3大步骤呢，不知道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就是观察、 解释还有应用。
而且另外我们还分享了研读圣经的四个基本功夫，您还记得吗？
嗯，
那分别就是圣经在说什么，是什么意思，
嗯，
第三就是呢，在现代的文化环境之下又有什么意思，最后我们应该怎样来应用。
是，那么今天开始呢，我们就要进入主题啦，教导弟兄姊妹主内同工怎么样去观察经文。
在过程当中我们会用一些的经文来做练习的，所以请弟兄姊妹您准备好你的圣经。
是，那么在开始观察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呢先借着七个基本的问题来帮助我们呢发掘这个经文的事实啊。这七个基本的问题呢简称为七和，就是为何的和啊，包括了何人、何时、何地、何事、何故、如何，以及最后的何果。
对，用七和来观察圣经可以帮助我们去发掘经文当中的来龙去脉，弄清楚各种复杂的关系。
是啊，我们要留意的是呢，七和只是用来观察叙事性的经文的，那至于这个思想性的经文呢，我们有另外一种观察的方法。
弟兄姊妹您或者也会问了，那叙事性的经文还有思想性的经文到底有什么分别呢？简单的来说，叙事性的经文就是陈铺直叙的有故事性的经文，
嗯，
那么耶稣的生平事迹很明显的就是叙事性的经文了。
是，至于思想性的经文呢，恰好和这个叙事性的经文的性质是相反的，它并不是故事，而是透过经文呢带出真理的教导。例如哥罗西书3:12-4的第一节，还有呢希伯来书的10:1-14等等，都是带出教导的。我们以后呢会再来详细的分享观察思想性经文的方法。那今天呢我们是先来看叙事性经文的观察。
那我们就解释一下那个七个和的意思吧。
嗯
嗯，和人指的就是经文当中出现了哪些的人物，他们的身份地位还有特征又是什么。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就要留意了，经文为什么会这样去描写它呢？它和发生的事有什么关系？如果经文当中出现了几个人物，那么他们彼此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是何人啊，我们也要细心的观察一下啊，有没有一些在场但是却没有被提到的人物呢？那么他们跟经文所记的事情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呢？
啊，这也很重要。
是。
那么至于何时呢，就是指那个事情发生的时间，这时间是怎样影响了整件的事。我们也可以去设想一下，如果那件事发生在另外的一个时间，那情形又会怎么样呢？
是，这是何时。好，何地当然是指这个事情发生的地点啦。我们要观察经文呢提到过哪一些地方，那么这些地方在哪儿呢？为什么要提到这些地方呢？那这个地方的位置形式和事情有什么关系呢？例如呢，这个圣经多次的说上耶路撒冷，如果我们不知道耶路撒冷的地形，我们就没有办法明白为什么圣经要说上耶路撒冷了。
对，而且观察何地的时候也得了解一下那个圣经出现的地名相当于现在的什么地方了，因为圣经所记载的地理名称啊和现在的是不同的。
对，这是很重要的。那么至于呢第四个和呢，就是何事了啊，就是指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嗯，
除了表面的问题之外，哎，我们还不要再探深一层去看看深一层的问题呢。
嗯，那好，我们就说第五个何故。何故就是找出事情为什么会这样的发生，这件事有什么原因还有近因。
何故之后呢就是如何了。如何呢当然就是了解事情的进展和解决的方法。我们想想这个方法有什么重要性和意义，而又显出这个当事人的什么特点或者是性情等等。
那最后的一合就是何果，就想一想那个事情的结果是怎么样的，经文有没有直接去提及呢？那事情的结果会不会是意料中事，那它又带来什么深远的影响呢？
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同工，我们要牢记呢这七和， 因为呢，这契合对我们观察圣经、了解圣经里头所记载事情的来龙去脉呢，是很有帮助的。
嗯，那我们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啊，都包含了契合的因素。我相信只要我们平时多点去观察，对掌握圣经的契合重点也有帮助的。
是，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选了路加福音七章一到十节来练习啊，我们一同来找出里面的契合到底是什么呢。好，那弟兄姊妹，请你翻开手上的圣经，打开到路加福音七章一到十节，那么请弟兄姊妹好好的看着这一段经文。那接下来呢，杨丹和文慧呢就会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来示范如何找出契合。这段经文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圣经起的小标题呢是治好百夫长的仆人。那我们要请弟兄姊妹呢多熟悉这一段经文，多看这段经文，因为呢在我们学习归纳式研经法的观察还有解释这两部分的时候呢，我们会继续的以这一段经文作为例子的。
啊，我听过有的圣经学者就说，如果要明白一段经文在说什么，至少就得看上五到十遍。
嗯，
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听完节目之后再去温习，巩固所学到的研经查经的技巧。
好，五到十遍啊。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路加福音七章一到十节，一起找出契合。好，首先呢，我们要找出何人。看看经文当中提到哪一些人物呢？
最重要的当然是耶稣基督，还有我看到那个还有几个的犹太人的长老、百夫长的朋友，这分别在第一节、第三节还有第六节可以找到。
那除了他们之外呢，经文还提到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百夫长了。百夫长呢，虽然没有在故事的现场当中出现，但是呢，他在这个事情当中占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哦，那还没有在现场的包括了百夫长的那位患病的仆人。
对，另外呢，我们如果仔细的看第九节啊，第九节你会发现呢，还有其他人物的。第九节说呢，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所以呢，在现场呢还有群众。文慧猜呢，这个门徒当然也在场了。
哇，弟兄姊妹，文慧示范的就是明察秋毫的观察方法啊！我相信你也可以做到的。只要我们多读圣经，留意每一个字，就能够把当中的人物全部找出来。
好，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每一个人的身份、地位、背景和特征是什么啊？
先看耶稣吧。这段经文呢，找到他三方面的资料。第一就是主耶稣他刚对百姓讲完了一些的讲论，现在进入加百农。第二呢，主耶稣经历了整件事之后，他吸取百夫长的信心，而且将百夫长还有以色列人做了比较，这在第九节可以找到。第三，耶稣他有医治的能力，他不需要去接触百夫长的仆人也可以把他治好。
是，那现在我们再来看看百夫长仆人的资料啊，这里也是十分详细的啊。透过经文记载，我们知道呢，这个仆人是百夫长最宝贵的仆人，还有呢，这个仆人病了，甚至呢快要死了，而最后呢，这个仆人获得了耶稣的医治。
至于主角之一的百夫长，经文也有很多丰富的资料哦，他不是犹太人，而是外邦人。那我是怎样知道他是外邦人的呢？因为百夫长是罗马军队当中的中间干部吧，那犹太人是没有资格可以担任这个职务的，这个和历史的背景有点关系，那我们就会在以后观察历史部分的时候再详细的说说。
好，那第二部分关于百夫长的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位百夫长呢曾经听过耶稣的事迹。好，第三个资料是呢，这个百夫长和加百农的犹太人关系良好，那很爱犹太人的百姓，为犹太人呢建造会堂。
是，
这是从第五节当中呢犹太长老称赞百夫长的说话当中呢我们可以观察出来的。
而圣经当中还提到了百夫长第四方面的资料，就是说他的人是很善良的，对下属也是非常的仁爱。假如不是，为什么一个仆人病了他会这么紧张呢？
是他的这个善良仁爱就获得朋友以及犹太人的爱戴，愿意呢帮助他去见耶稣。
百夫长呢他还有就是他 本来就有权柄可以去调动手下的士兵，而百夫长呢也有上司的。
嗯，这已经是第五个关于百夫长的这个资料了。
对，
还有第六个啊，文慧观察到呢，百夫长十分尊重耶稣，而他呢也是一个谦卑的人。那在第七节呢，百夫长知道呢自己是外邦人，不配去见耶稣。当他听见耶稣要亲自去他家的时候呢，医治他的仆人，他也因为感到自己不配，就立刻呢托朋友去阻止耶稣。
我们再看第七节，这呢就有百夫长的第七个的特色。
嗯，
那我发现百夫长啊对耶稣有很大的信心，他相信耶稣不需要亲自看见病人，只要说一句话，他仆人就可以好了。
哇，这个经文对百夫长的描述真的是非常详细。
对，
那现在呢我们就来看看从经文所观察得到的关于几个犹太长老的资料啊。
嗯，
那这些犹太长老呢是犹太人的社区领袖，还有呢这些犹太长老呢带百夫长求耶稣救百夫长的仆人的时候呢态度是非常恳切的。
是，
好，第三个关于这个犹太长老的资料呢就告诉我们这个犹太长老认为百夫长呢是一个很值得帮助的人
啊，这因为百夫长爱他们，为犹太人去建造会堂，这是他们对耶稣说的。
好，那最后呢我们就来看看我们观察百夫长的朋友啊有没有一些他的资料。
嗯，这几个朋友是受百夫长所托第二次去求耶稣，他们详细的去说了百夫长的话，而是当他们回到百夫长家里的时候，就发现那个仆人的病已经好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那我们刚才呢所说的所有的资料呢都是从同一段经文当中观察出来的，我们并没有呢翻看其他经文，
对，
也没有找任何的注释书哦。
这就说明了观察是研读圣经的第一步。
嗯，
我们在这回节目啊只讲了七合当中的合人。
嗯，
那下回呢我们就继续分享观察到其他的六合。
那我们鼓励弟兄姊妹呢回想刚才文慧还有杨丹所谈的七合，那您自己呢就尝试写下何时、何地、何事、何故、如何还有何果，那这六合的资料在下次节目播出的时候呢我们再来一起核对。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那么下一回呢文慧会跟您分享的士师记内容是在士师记的一章二十二节到二章五节，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事先的看一看，愿真理的灵带领我们渴慕真理并且进入真理当中。再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上的光。